老山民李良，果然呢发现有宝，老头没敢动，决心捐献给太平军。义王这是喜出望外，拉住李良的手，老人家呀，您可给我们做了大贡献，您立下大功，天王东王要知道必定重赏。就这么的封存之后，派人在这守着，石达开马上返回越州。到了越州，众将都等着呢，一看义王回来了，石达开传令，命令手下黄文金、罗大刚、秦日刚三将率兵3000，带着大车马上赶奔乱柴宫。就这些东西一直运了3-4天才运完呢，你说得有多少，就在这个岳阳教军场都摆了。另外呢，义王马上通报全军，全军都高兴了，上报天王和东王。没过几天，洪秀全、杨秀清大驾来到越州，首先到教军场前来观看。洪秀全、杨秀清等到这一看，哎呀，眉飞色舞啊！这阵把清单已经拉好了。洪秀全一看这清单上的开列的非常清楚，大炮、小炮480门，8000斤的巨炮就120门，火药400多箱，盔甲300多副，刀枪器皿不计其数。你这不天给的吗？马上洪秀全号令全军，早也不发现，晚也不发现，现在怎么发现了？这不天意吗？因此唱赞美天父的歌。唱完之后，两位王子亲自接见李良。李良一看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拜上帝会的教主洪天王，这是三军最高统帅杨秀清，可开了眼了，哭拜在地。两位王子亲手把他搀扶起来，洪秀全满面陪笑，老人家您立了大，我加封你点天库之职，直通将军待遇。今年老头83了，做将军了，83的老将军，官职是点天库。你看太平天国呀是供给制，私人不准留财产，所缴获的东西一律得充公，你要隐秘不报，犯下杀头之罪。战场上不管你得着什么东西都得交给圣库，这圣库不得有总负责的吗？总负责的就是这老头李良，扁天库的主管官。据说这老头后来到了南京了，也没享受，挂个祝贺了3天。与此同时，越州也好，附近老百姓也好，参加太平军者数以万计，特别那个渔夫也特多。现在统计一下，太平军手下的水兵渔船超过1000名。这心马上提升唐正才为副将军，黄文金为正将军，率领水师。打这之后，太平军有着正式的水军，把渔船变成战船，这回声势就更加扩大了。开过军事会议之后，洪秀全决定要取武汉了。武汉3镇至关重要，能把武昌给拿下来就妥了，目的就达到了。深知这是一场硬仗，仍然让义王石达开负全责，这是一件事。另外死了俩王，西王死了，南王死了，必须做个明确的分工。天王至高无上，主宰一切，那自不必说了，他的地位没有改变。中王统帅3军也没有改变。 原来他的助手是萧朝贵，萧朝贵不在了，因此把翼王提上来，翼王石达开帮着东王主宰军务，全军的事情他们俩负全责。那么现在南王也不在了，南王名义上呢是四把手，主管军纪，主管教义，你拜上帝会你别忘了，那是担着很大的责任。现在谁负责呢？让北王北昌辉提上来主抓教会的事情。你要是入拜上帝会，写申请批准都是他的事，另外调动人事大权也落到北昌辉手里，做了明确的分工，咱这些事情不必去说。另外呢，又提拔了很多将领上师大阵，安息旁的不说，单说石达开率领先头部队是水陆并进，也再看这场面，步兵浩浩荡荡，眼望不到头，铺天盖地，再看江里面的船只蔽天，全是水军，旗号飘扬，势不可当，顺利的占领了汉阳、汉口，兵不虚人，把这两地方就占了，就剩下孤城武昌。现在隔着大江，对岸那就是武昌啊，湖北省城。这一天，石达开率领着所有带兵的将军100多人，骑上高头大马，来到江边。石达开往对岸看了看，哦，那就是武昌城，过了大江就可以拿下。但是大江拦路啊，怎么想办法能过得去呢？跟手下人商议，唐正才唐副将军跟着，一往这事儿您不必担心，交给我吧，我可以搭一座特殊的浮桥，大军所过如履平地。什么时候能搭好？现在军务这么忙，哪能拖延时日呢？最多10天，最少7天就能把浮桥完成。好吧，你做准备吧。这太平军就打开浮桥了，浮桥一成，可以开到武昌。话分两头再说武昌，湖北省的大员龟缩做一团的，全在武昌城里。湖北巡抚姓常，叫常大存，人送绰号叫常胖子，上秤称一称320多斤，大块头，两榜进士出身，还忠于朝廷。哟，他对这个朝廷的忠的不得了啊！文武大员听说太平军已经拿下汉口、汉阳，隔江相望，眼看就要来了，现在抓紧修浮桥呢，一场大战在即。官员们全都慌着神儿，唯独这常大存坐得住劲儿。这天召开大会，常大存把宝剑拽出来，往桌上一拍：“各位，我辈识君禄，当报君恩。皇上对我们不薄啊！”我们现在七彩子路从哪里来，都是皇上的恩赐，现在国难当头，大敌当前，我辈应该为朝廷效力了。有道是家贫出孝子，国乱显忠臣，你真要不敢在这守城，滚，马上滚，省得滥竽充数，留下来誓死跟我守城。我已下定决心了，我全家40多口全是皇上给的，一旦武昌城破了，我全家人也不活着了，要效忠咱们朝廷，你们听见没？当最高首领这么一说，谁敢说旁的，胆小也不敢说胆小的，硬冲着忠诚大人，您放心吧，我们誓死守卫武昌城， 好，听我的命令，提督双福。双福是满人，提督那就是武昌城警备司令官。双福战军在。双福将军，守卫武昌有多少军队？昨天就统计过，一共7500人。7000多人，少的可怜呐，少的可怜呐。你打算怎么守卫武昌？卑职想好了，把城门整个全都封闭，把城墙加宽加高，另外把民房扒了，砖瓦木料运送到城头做防卫战。肯定的，长毛子得攻占咱城墙啊，那估计他怎么能进得了城呢？所以守卫城池格外重要。另外我已经传令了，采取长沙守卫战的经验，15岁以上的男子、60岁以下的男子全都登城守卫。很好，现在要加强戒备，不得疏忽。说完了，常大屯这常胖子领着文武大员登城巡视。登城他高啊，往江对岸一看，我的妈，一反招来，全都是太平军。要说他不害怕那是假的，冒着白毛汗了，在城头上他往外一看，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。大伙不知道他说什么，中丞您指什么说的？尔等观看，这外头这民房紧挨着城墙，历次经验表明，长毛的善于盗洞，这民房之中易于藏身，晚上可以盗地穴，盗到城中，这还了得吗？我命令所有靠城的民房全都扒了，扒出1里地以外去，把这地势打开，他们有什么举动我们看得清清的。回中堂啊，这么多民房啊，那都扒了，老百姓怎么办？哎呀，到了现在顾不了许多了，老百姓乐意逃荒叫他逃去，乐意进城的负责安置，把民房也得扒掉。还有一样，这民房太多呀，这得扒多少天？怎么办呢？想个简便的办法，扒不过来给我烧，一会儿烧着。一声令下，老百姓倒了霉了。据历史上记载，这把大火烧了半个月，太平军都占领了武昌，火还没灭，把附近的民房全都烧了。老百姓是哭爹叫妈，四散奔逃，就这么的张开扫除。一王石达开率领大军就来到汉阳门。这回大军来到汉阳门了，石达开点了点头，太好了，武昌就在眼前，这还有什么说的？马上集中兵力，集中火力，明日是攻打武昌城。现在的太平军实力太雄厚了，攻坚战不成问题，不用专门去盗洞去了。从李良捐献的那些国宝，8000斤巨炮，那么多怕什么的？集中100多门大炮攻打武昌，那是声势浩大，数万太平军兵分8队，上100门巨炮同时开火，惊天动地，那简直武昌城就开了锅了，那炮都响成了一个。大家都知道炮是战争之神，没炮能行？8000斤大炮，6000斤巨炮发挥了威力，刹那间打得硝烟弥漫，砖瓦乱飞， 把汉阳门的城楼子就崩塌了，啊，噗噜，出现了大火口。石达开立马横刀在后面督战，他一看，滚！张浩进攻，咚！石达开手下八员大将，罗大刚、黄文金、秦日刚、陈成荣、陈玉成、李秀成、石香珍、石振伦，各晃刀枪，猛就扑上。一下就攻击了武昌城，势不可挡。清军一看，完了，跑吧！四散奔逃啊！湖北的巡抚，咱说了，姓常，叫常大存，绰号叫常胖子。常大存一看，完了，完了！抱着巡抚大印往哪儿跑也跑不了了，最后是老泪纵横啊，不能给朝廷效忠了，我死了吧，落到长矛的时候我也好不了，结果抱着印投井自杀，后来在井里头把他的尸体发现，提督双夫企图引兵顽抗，结果死在乱军之中，大部分湖北官员都做了刀头之鬼，太平军就这样占领了武昌。这个武汉三镇地势是最好不过呀，九省通衢，自古兵家必争之地，交通也发达，物产也丰富，太平军拿下武昌是全国震动，清王朝的北京城都颤了三颤，就预感到不妙。单说一帮石达开进城之后，先组织太平军救火，火势太大，然后开仓放粮，赈济灾民。这什么时候呢？已经入了冬了，那今天还挺凉，所以呢，穷苦的老百姓没衣服穿，打开库府发布发棉袄，尽量解决他们温饱问题。穷苦的老百姓太欢迎太平军，穷人自己的队伍，哎，激动的是奔走相告。另外石达开传下严令，秋毫不犯，不准欺压百姓，公买公卖，尤其不准调戏妇女，违令者以天条从严处置。太平军露宿街头，不敢进入老百姓房门一步。老百姓一看，没有这样的队伍，这太好了，更欢迎了。几天的功夫，武昌城恢复了平静，火就灭了，街道打扫干净了，老百姓在街头上笑语欢声，连大姑娘小媳妇也敢到了街上，孩子满街乱跑，店铺开张营业，就好像这座城市没发生过战争一样，显得欣欣向荣啊。太平军在街上巡逻，石达开进城之后马上派人分出多少批，敲着锣到热闹的地方酒饭茶肆，干嘛呢？宣传太平天国的主张，让人们了解太平军是怎么回事，什么叫天条，哪叫天款，宣传宗旨。这个宣传这东西可厉害呀，那是耳目， 你不了解的人通过宣传啊，明白怎么回事？就这么的，军民一家，史达开是非常高兴。马上禀报天王、东王，请示下一步怎么办。经过研究之后，天王下了诏旨，要开始进城了。在咸丰二年12月18，天王要举行进城仪式。你看，拿过那么多的城市，没这样过，这头一回要举行进城仪式啊，要极其隆重。为此，翼王石达开接旨之后，马上派人打扫街道，不平整的把它垫平，尤其得装饰装饰，通知所有的老百姓，天王在21那天进城，那住处都给安排好了。同时呢，靠着江边的跃马场，这是会场，进城仪式之前呢，在这会场还要开个群众大会，天王、东王、天国的将领是热烈祝贺。